产房里面那一刻，我说我要当这个病房的产柱。你看过《鬼灭之刃》吗？
看你怎么这跳到这来了？
就是我要当这里的产柱，就是或
扛大拿的，
扛大拿的，我要在这里就是最快进来，然后缩宫速打最大，然后剂量最大，然后升最快，然后在产房里升的也最快，我要当这里的王。
记录保持者，
我要当这里的柱，我要当鬼灭之刃柱，就是最牛的那个。直到我开到一指之后，我说我不要了，我要加入无惨的行列，快点给我来一些人类的，给我上药吧，让给我打无痛，我不想当柱了，我要当鬼。
笑死了，你这个脑子脑回路真的也不知道。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想逃避的电台。
Hello， 我是小野拜仔，之前结过婚的那个。
好想逃避。
什么叫结过婚的那个？
还在正常婚姻中。
之前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一期，就是关于他的那个婚礼有多离谱嘛，评论里面。就说这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有自己的朋友，然后家长也是在这个见证的情况下，但是没有过分的干预，是这种传统的婚姻。小野是冉野的合伙人嘛，我们在一起这认识了
八年九年
不止，咱要是算上网友的时间，时间多了。反正现在我俩的身份就是又重新更迭了，就变成了就是孩子的母亲和孩子的干妈。
耶
！对，我们今天把他抓过来，就是想说聊聊在这个大家现在对结婚啊，然后对生孩子的态度有更多这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排斥恐惧的这个情况下，你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样的道路。然后在我这个身边同年龄里应该也算是比较少数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当然要抓他去分享一下整个这样的历程。
30岁前就结婚，31岁就生了孩子，太早了。
就这都算是在你的计划之中吧？
算吧。啊，嗯，其实当时其实问了很多人，结论也是，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孩子的话，你扯这张结婚证图啥？所以其实当时是有点想通了，可能拗不过大人的想法，因为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嘛，但是觉得这个不可避免会有，但是在35岁前你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总之证先扯了再说，那就结婚了，因为肯定是要个的，有这么个计划的。那么在有这个计划之后，然后各方证据也表明你在35岁前甚至是30岁前要小孩是最佳的选择，然后就开始了计划。但其实还有很多意外在其中。
从我侧面的那种感觉上来说，就是你在结婚之后好像其实就有一直有这个人生进展，就一个 list 在上面，就有生孩子嘛，然后就有这个说自己准备让调整自己的身体，但是中间应该是结婚是2020
哦，我忘记了，
完了。
2021年十月期间，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疫情的那个插空，我们大家飞过去参加你的婚礼嘛。然后2022年嘛，我就听到说有这个
对，其实是完全是意外。其实我结完婚之后，我是想要放飞一段时间，没有想这么快要孩子。但是在婚礼当天就不小心，
然后是蜜月的那个时间吗？我有忘记了。
对，然后刚结婚，然后在国庆的时候就蜜月了，然后可能没有做好措施，然后就意外的发现没来，然后事情就来了，
整个的心态就是跟在电视剧里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吗？自己一个人在卫生间里。
没有啊，我当时就是当时真的就是脏话，就是什么鬼，这是什么，为什么，那种情况，就其实浑身是那种很紧张然后冰凉的，并不是很开心的那种状态，
是
就是 what happened， 就那种
一个人面对的这个结果。
也没有，我当时当时我就问了娘娘，我们的一个也是刚刚生完小孩的一个人该怎么办，我这一条到底是不是我已经怀了，你给我解读解读，你给我看看什么叫惊喜，什么的叫惊喜。然后然后娘娘就说恭喜，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拍了张照片发给老廖，发给老公了。当时他应该还在工作，因为我当时在家嘛，在家办公了，然后他应该在工作，然后他好像 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复，然后再次回复我的时候是立马就是各个的那个医院的信息，比如说私立医院和睦家什么什么什么都什么美中医和都在什么位置，然后就开始什么时候去要就是精准的是要抽血去化验嘛、
嗯、
然后去把这件事情给落实。总之两个人都是他好像比较开心，我其实也没那么也是偏惊喜，但是惊更多一些、
嗯、
受惊吓。
嗯，
很可惜的是其实这个小孩在八周的时候没有保住，
我就记得很快的一个时间，好像大家还在就是为这个事情开心的那个时间里好像都没有特别的。
对，我当时其实一下子就告诉了很多人，我告诉你了，然后告诉制片了，说老娘怀孕了，你们以后悠着点啊。其实说的太多了，后来家长说你头三个月最好不要出去说，
嗯，
因为小孩容易掉。其实这掉小孩也不是那个，我觉得也不是我说太多的原因，所以当时我很自责，就是我可能是我说太多了，或者哪点没做好啊，导致这个小孩丢了呀。然后实际上其实很单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胚胎不太好，因为我当时没有备孕、
嗯、
然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喝酒了，
对，而且喝了不少，
然后吃了很多海鲜，然后当时也比较受累，然后各种条件来说，然后我当时也没有那么准备好要要小孩，然后还是流掉了。但还好他在八周嘛，八周不是特别大，对身体伤害也小，
嗯，
你基本上在其实八周也就两个月了，
嗯，
两个月不到吧，啊，算不清了。
对啊，八周啊。
对，总之就是都不用去人流，就是你直接就是流血了，发现不太对，然后去医院，再过几个晚上血没有流住，然后你去挂个急诊，然后他自己掉出去了。就是你差不多早上上个厕所，他自己掉出去了，剩下就检查一下有没有残余物、
嗯。
疼是疼的，疼是疼的，同志们，疼是很疼的。嗯，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就进入了特别就是迷茫的时期了，就我就整个人就很。depressed， 你也懂。
对，
还是感觉丢了很多东西。以前是没有考虑过要小孩这个事情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城市里的人、嗯、我在北京工作了，我凭什么要在三十岁前要小孩，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时间划到三十五岁。而且如果因为我们公司离协和也比较近嘛、
嗯、
如果抢上那边的号的话，我至少我的命是不会有掉的，对吧？然后没有想过很多，还是以玩为主。但是你有了之后，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又没了，然后这件事情就还挺扎心的，老铁。然后我们那个小区还不错，楼下很多小孩，当你看到那些小孩玩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如果当时有的话，那他现在是不是已经生了。然后很巧的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在同一时期是怀了孕的，他也来参加我的婚礼、
嗯、
他在我婚礼的时候其实也是不知道自己有小孩了，但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我是十月份结的婚嘛、
嗯、
然后元旦的时候我们一次聚会，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公布了自己的喜讯，自己小孩已经快三个月了、
嗯、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一色，就你能体会吗？就是如果没有掉的话，现在应该跟他一样是一种状态。到又他又过了十个月，然后他又生了，然后我就发祝福，然后我想啊，如果什么什么的话，我就这个状况。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比我现在小孩大三个月，
嗯，
也是有了好消息，就是他们接二连三的喜讯传过来，在我心里其实很不是滋味的。虽然我很开心，真是没办法，但是内心还是有些介意。然后这件事情也有好好的跟那个跟老公去吐槽，然后去倾诉，然后也找你倾诉过，
嗯，
要找人开解，然后聊聊，然后排解排解，然后拿工作去压一下。但总之心情是很 depressed。我在流掉之后有了大概半年的恢复嘛，需要把那个子宫慢慢养起来、
嗯、
然后要吃很多药。然后在那之后我本来姨妈期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可以一次性来个五天，在那之后发现我姨妈期一次性只能来三天了、
嗯、
我当时很恐慌，就是这好像不是一个适合备孕的一个体质了。
嗯，
然后在那之后又很快的进入了备孕这个周期，因为我觉得我很想把失去的东西给要回来，就那种复仇型的这种。然后就是然后养了很久，然后当时也看了中医，然后也了解了什么五红汤什么的，各种中医养生开始学起来了、
嗯、
然后开始穿袜子了，我以前从来不穿袜子，我现在开始穿袜子了。然后包括穿长裤，就是不要让自己受寒，然后喝热水，少喝凉水，然后这些以前橙子那种嗤之以鼻的事情忽然间全都抓了回来，就莫名其妙。就
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你那段时间特别的对自己的身体有要保护好，然后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
嗯、
在某个时候，
但其实你感觉你的身体是拦不住的在变差，因为年纪到了。然后你能意识到在三十岁前备孕的重要性，就人家可能说的一些啊，你一定要提早要孩子啊，你身体会那个年纪大之后哪哪都不好啊，可能是真的
就我就记得当时咱俩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回来我带你去按摩，
嗯，
然后小野在那个时候应该是15年的时候，你大概多大？一
反
五
正
年
二
二
十
十
三
三
四
四岁，就是一个拔罐完全没有颜色的一个孩子，然后就各种腻腻歪歪、怕痒，在床上躺。然后这几年就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哦，我也要按摩啊，我也要什么？
我觉得多少跟工作压力也是有点挂钩，不能全怪年龄啊。
肯定的。
前几年刚出来的时候熬夜熬多了也有关系。
是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身体，反正对怀孕这个事情肯定是有
很
很大
重
的
要
影
的。
响。然后备孕现在就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对于自己人生的恢复周期也好，或者是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好，其实也是变成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而且现在都精着养嘛，对吧？
对。
不像以前什么都行，那现在肯定是你知道了之后，你就得去遵守。
其实真的蛮好奇，就在于咱们这代怀孕之前。这像我比我大十几岁姐姐那个时代，就可能也是因为足够远吧，我好像都没听说有这么精细化的这个什么，
是的，
是备孕的这个时期，
都科学喂养，什么照一胎照书养，二胎随便养那种。
对，就现在好像就是所有的这种事情都有一个非常可量化的科学依据。
对，有，
嗯，然后大家会对这个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容错率变得非常的有保证，要把每一个可记录的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走好好，所以在生孩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尽了全力。
是的，是的，可小心可仔细了。但其实对，比如说一点生肉都不能吃，
是的，
我多爱吃生鱼片，
嗯，
然后什么戒酒精，然后忌冰，但冰没有再忌，
嗯，
冰就是克制的，因为科学说你可以吃冰，
嗯，
所以我们就吃冰。
嗯，
现在就是科学加传统混合在一起就很难受，尤其是老人在场的情况下。
是的，是的，
你既科学又传统，你就啥也干不了。
就之前好像都只是说爸妈从经验上传承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但它其实是很泛泛的一些事情。然后只要这些人不在你身边唠叨，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点排斥这个心理。但科学的那一部分给你放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属于每一步每一步好像都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而不是你不要做什么。所以这两边一夹击就变得非常的就是凝滞，所以
就很忙。
有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在旁边听的时候会觉得，哦，备孕就已经是一个有压力的事情了。
备孕主要是你想要小孩，
嗯，
所以你一直在准备，那小孩信息一直没来，然后你就压力很大，因为你随着年龄上升，你知道你未来多一天，你的年龄是在上升，你的怀孕几率就在下降，哪怕是这个比例很小，就是，而且你的感觉你姨妈周期还是只有3天没有好转，你就会心里就开始查你是不是有什么病，是不是多囊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体质的问题啊，那你该怎么调理啊，那你调理起来是不是要半年，要是多少周期啊，要中医西医怎么看啊。啊，其实这些就是会一直问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主要是这个会萦绕在你的心中。
这个过程算是在你这个人生中里压力最大的事情吗？
对啊，因为那个在那个小孩掉之前，我的人生一帆风顺。然后我记得我小孩掉的时候，我给那个另一个老板就给我一个项目在那边跟他跑嘛，说，啊，对不起了，我好像人生中碰到了第一次挫折，然后发生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说这算什么，他是过来人，
嗯，
然后后来一问，其实周围人的这种经历还挺多的，然后积极备孕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组的一个谁谁谁，然后他老婆掉了3次，然后后来是靠人工怀上的，这些东西都有。但问题是这别人是别人嘛，你自己其实我没有受过这么大挫折，所以2021年到2022年那段其实还挺自然时刻，直到是这一次，就是2022年重新怀孕了，也是10月份，就一模一样，也是10月份。他就是他死也不想当老虎，他就想当只兔子，就那种。然后喜讯传来，然后一切就变得明朗起来，就感觉心情会慢慢的变好，就状态会变好，就是很珍惜这个，就更加小心了。
嗯，
本来你还就是那天没掉之前，我大下雪天，我还敢穿着雪地靴去外面走路啊，干嘛都行，
嗯，
这个就完全缩在家里一步都不敢出门，加上疫情，
就是我之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小心翼翼的小野，
就走路都稳重了起来，嗯，
对，突然端庄起来了。
嗯
嗯，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你爸妈有聊过吗？
聊的比较少，
嗯，
反正老爸完全是一般不参与这种话题的。
嗯，
然后妈很难聊，因为跟老妈聊容易哭，所以就不怎么聊。
所以你其实没有把自己的特别多的脆弱的一面展现给 父母，
没有，对，没有说得很深，
嗯，
没有说得很深。
但是有跟老公这边在，
老公懂个屁呀、啊！老公就转头
呼呼睡是吧？
打起来了。他其实无法跟你感同身受，
嗯，
其实他或者他已经感同身受，但是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宽慰，因为说什么都是挺苍白的，你只有陪着就行了，
嗯，
其实也对吧？然后就是，就行。
嗯，就真的有一种就心疼但是无能为力，
这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那是就是后来就看出来不是任何的问题，只有就是那个胚胎发育的不好，就是是子宫选择淘汰了他，是大自然的选择，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嗯、
也跟什么你吃冰喝凉踩雪地然后没有备孕什么关系都没有，全是因为大自然没有选择他而已，就这么过去了，
就人生有的时候还是就是时机，就那咱们就一起往后看嘛，然后就迎来了咱们的新生命，
对，然后就又怀上了，然后怀上就很开心，觉得哦，那当然是要仔细着来了，那其实后来也没有很仔细，
这前期真的是蛮仔细的，
对，头三个月瞒得很紧、嗯，因为上一次我没有做到，这一次我一定要连着什么所有人，连着九六一起瞒着，然后绝对连老妈都瞒着，
对
的那种级别，然后。直到两个月半的时候我妈问你的肚子为什么还没有动静，照理说你恢复了应该一年了应该有了，然后我就很嘿嘿嘿其实已经，然后她说
抢答了，
然后又过了一星期我爸问你的肚子为什么还没有动静，原来我妈一直都没有告诉我爸，她想让我等着给她惊喜。
你妈妈也是嘴很严的这样的，
对，我妈就是有种快憋死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就这样，然后大家都很急，然后这次现在然后老公也在家办公了，差不多就两个人一直在房间里关了10个月这种，那期间那个什么该阳的是没有躲过、
嗯、对，
三个月的时候阳了一波，阳完之后又面瘫，反正大小病都，我自己身上病痛很多，但是小孩茁壮成长，现在就这么个状况，就有一种啊是来复仇的，就感觉是真的是一直在从母体中夺走很多东西。
嗯，我是觉得好像蛮少听到一些人这么直观的跟我说这种。
微博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就是小孩就是在掠夺母体的营养。我现在开始补铁，要开始补钙，然后也没有任何胃口，甚至在头三个月的时候体重还掉了5到10公斤。
对，
对，就这样。然后你心情会很糟糕，你会很暴躁，然后很郁闷，然后会失眠，会很焦虑，这些都有，这些都有。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现在睡很香。就完全都是我觉得是激素的作用吧、嗯、
我记得当时在后面的时候小叶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说录电台嘛、
嗯、
然后说你快点录，要不然过一段时间我都忘记，
对、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段记忆淡忘的特别快，好像很快就过去了一样、
嗯、
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不出特别深刻的点，好像有什么，难道是又是激素让我的大脑产生了问题，很快的开启了新的人生、
嗯、
就什么之前什么生孩子的痛什么的，好像痛是忘了，好的伤疤忘了疼了、
嗯、
好像就是会分泌一种激素让你去忘记这种痛苦。
因为小野是南方人嘛，
嗯，
然后她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南方妹子以前出去出差啊也好或怎么的，因为我是东北人，我说我就要拉着她去这个泡澡啊，然后或者是洗澡、
嗯、
就是她是那种就是会这个扭捏着就是跑走然后大叫流氓的那种，在这个面临生育的这个话题上，他这次在领跑了一些，就那天回来跟我说，主动跟我说哎，那个九九咱们泡澡去，我说这到底是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想在这一块我觉得咱们可以就这个话题说一说小野从怀孕然后进到医院之后的一些感受。
哦，天哪，
进到医院之前我好像其实蛮少听你说怀孕的难受，
因为大家都会有，其实怀孕的人都会有，你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件特别挂齿的事情。
然后你跟我最滋儿拉叫的地方就是进到医院之后
那个最哇，那个是心理上的折磨，那个就是跨越了心理的某种，就拉低了我的底线。
你是选择了这个就是公立医院，
上一次是本来是准备去私立的，然后没保住，觉得公立的状态其实也就是一样的条件了，就是无非就是你服务态度好一点点而已，但是就是突然间人就会变得务实起来，就是你要这服务态度有啥用呢就你务实还不该务实吗，还能省好几万块钱、
嗯、
那当然是去私立了，去了公立、
嗯、当时我记得你跟我讲的说就是公立可能处理各种状况的这个手段比较成熟，
公立医院的人虽然不把你当人、
嗯、
但是他活干得精啊 就是你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就你去私立然后那种状态就是嗯
态度很好，默默
态度很好，然后就是嗯但有可能是比如说你现在流血有可能是你的里面长了一块小息肉，我们可以来做检查，给你做个检查，嗯不是息肉呢，然后那你也可以在家去观察两天啊，如果这个值然后给你开点药那个值什么什么的话，那么你就再去挂急诊吧，就是一切帮你后头排好，然后到私院就是成不成是一句话的事儿。
就公立他会迅速的给你到一个结果，因为他们讲究效率嘛。
对，他可以把
他话
说的死一点、不会让你有那种
就不要犹豫了，你把这事情赶紧解决就好。
后来我去公立看诊的时候，医生就越对你翻白眼，你越开心。别人就是又去看的时候，人家都是那种高龄产妇，然后要不就双胎。我看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还也怀孕了，可能不是奶奶吧，可能也就四五十岁，那总之也是很危险、然后我一个小年轻其实30岁也算小年轻了，虽然生的时候是31岁也过了那个最佳时机，然后进去然后2分钟啊没问题，差点滚子就在他嘴边，然后甚至说我已经怀到3.8-3.9，他说哎呀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还没生啊，你生的时候你就是还给我活啊，一副就是他想赶紧下班让我走人，
就你不要来站号了。
对啊，我那个医生是个姐姐，然后很漂亮，然后她说什么我都开心。
没，我记得反正你去过选择到公立医院之后，就基本上非常准时的去医院去检查。然后我当时的整个感觉就叫做好像这次就是万事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大家
都
在等着那个日子的到来。对，然后日子的到来那件事就我们一直在等嘛，
就算日子了，当时觉得时间怎么过得好慢，一周周一周周过，然后肚子一点点一点点变大，然后那种后来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都要预产期了，我把所有项目都已经把所有
安置好了，
安置好了，我工程全都发给你了，不要了，我要开始消失了啊！又过了几天我还可以帮你干点活，又过了几天我还可以帮你干点活。就是你怎么还没有开始，
就那几天
还在工作，
那天我们好像都在算日子，就是啊、再过这几天星座马上就要变了，再过这几天他就怎么样了，
对对对，
然后说怎么还没有这个时间，
他预产期的他那个足月的时候是双子座，等他到了生的时候已经是巨蟹了。我本来以为还能是个双子，
当时巨蟹座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说我真的架不住身边再有个小双子了。
厉害，不争气。他是40+3还是+4生来着，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到了预产期是这样，有一个我很在意为什么一定要40天他还不生，我很难受呢，是因为在第39之前我肚子上是没有妊娠纹的，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你越过一天肚子就大一圈，你的纹路就会越明显，就是如果他在38周就生了，他也是个健康的 baby， 然后他也不是特别大，然后我也是就是不会特别大，顺产就会比较舒服，然后一切都会更加 perfect， 但是他就是一点点点点点，甚至到了40周还没有出来，这个时候我的肚子上妊娠纹已经有了蛮多的了，然后在39周的时候他还只有5斤多，但40周一下就到6斤半了，就是他再往后的话，你在肚子里多待一天就等于在外面多成长了7天，就这么个，因为在娘胎里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
就营养太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着急了，这怎么办，不是他不出来怎么办，而是我的肚子长了妊娠纹不好看了怎么办，我保持了这么久，然后我的体重一直维持在完美的30斤以内，你到现在好，你到我你临门一脚给我整成这个样子，你小混蛋，我要把你弄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就不忌讳了，我看吃冰啊，刚刚吃，听说吃冰有反应，然后还有吃火锅，然后就是海底捞。然后当时我爸我妈也来了，我爸我妈在我足月的时候，就38、39周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日子
算好了，对，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准备迎接了，发现非常安静。
然后我爸妈来了，他说：“回程机票订哪呢？那过两天就生了，那估计过两天订吧。”一待就是1周，然后我妈说：“你怎么还不生？你再不生，妈妈先回去工作了，现在旅游旺季。”然后，总之就是后来是在40+3生的，然后。
就非常
那天最后一顿饭吃是汤臣小厨，
你这个记得这么清楚干嘛？所以你自己在就是临生产的那个时间是有什么心态的不一样吗？
没有，就一直我在等着破水，我天天在看我什么时候破水，什么时候见红，然后每天都搜那个就是快生了的迹象，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没有宫缩，什么都有， 最后就是在凌晨的时候猫猫开始叫了，
嗯，
喵喵喵喵喵，然后在挠门，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发现我裤裤湿湿的，然后就赶紧去破水了。
其实是展昭先发现的，
硬要倒腾回来，你可以说是猫猫先发现的、
嗯、
感谢猫猫，因为早就演习过很多遍，就是、
嗯、
哦，一旦发动谁干什么，甚至说如果我在吃火锅路上回来的路上突然发动，我原地躺着，你叫救护车，你回去拿那个待产包，
嗯，
就这么一套，全都是排练过的，就是那种。然后当时就是特别特别快，凌晨几点我也忘了，凌晨两三点，
三点多，
三点多的时候、
嗯、
然后感觉有迹象，但是当时没有宫缩，只是破水而已，然后就一动也不敢动，我穿着我心爱的小睡衣，啊，一般有人不是还来得及洗个头嘛，有宫缩的人，但是破水的话你只能躺着。
嗯，
老廖就很淡定的什么打电话，然后叫救护车，然后把你给送走。
老廖在整个这个过程里好像都很淡定啊，他有什么没有什么情绪特别大的波动过吧，对吧，
这是他的优势。
对，
也是，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能跟他共情，但是他很稳定。就是急救车来的时候把我抬上去，老廖都能在旁边，
嗯，
哦，因为他要付钱。嗯，对，然后要说状况，然后有一、
嗯、
然后急救车上的小姐姐很漂亮，问了一些状况。
你这真的是见到什么都是小姐姐很漂亮，然后你的心情很好是吧？
这漂亮才会心情好啊，因为我中间换过一次产科大夫，在我在头四个月的时候是一个男医生，然后他态度很差，
嗯，
我不喜欢。后来换了一个女医生，她就长得又漂亮又好看，然后就是虽然很凶，但是。就心情会很好，就虽然也很凶，然后也很埋汰我，但是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很多。
嗯，
完了上了急救车，然后发现他没有打灯，没有鸣笛。我说，哎，为什么没有堵滴堵滴？他说，哦，因为这长安街，
还是安静的过去就好。
然后就完全一点都不热闹，就人家都我觉得
没有那种戏剧的气氛是吧？
对，
就 BGM，
人家那什么。电视剧里面笃滴笃滴，所有人都得看到，然后让开让开让开，这里有产妇快要生产啦，就那种完全没有正常道，正常的把我推过去，然后也没有人在排队，生孩子人真的好少，然后把我推进一个房间，正好有一个医生，然后当时就给我检查，就很快，
嗯，
然后测一下脱的到底是我自己在尿尿呢，还是真的是羊水呢？然后确认是羊水啊，那么就推进急救室吧。北京的公立医院就规定就是只能不能陪护，
嗯。
就是你进去待产了之后就无陪护，
嗯，
对，然后这个是还挺恐怖的。老实说，像我这种从小到大都没有住过院的人，也没有开过刀，我除了一次发水痘去过医院，其他都没怎么去过医院。我从小到大记忆那种，
嗯，
然后我家里也不喜欢老跑医院去。
嗯，
待产房有就四个床位嘛，
嗯，
我靠在门口，我离门口最近，离厕所最远。
嗯，
大家想象一下，知道这一排的。当时进去是晚上嘛，先给你挂一个催产素，然后开始给你输液，然后打了一个滞留针。
嗯，
那个滞留针就是比较粗，然后直接打进你的静脉里，就一直插在你的手腕上的，还挺疼的。但就是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得到，唯一得到最大就是勇气，就是这个时候你只能就跟那个你脑袋上突然间被扣了霍格沃茨的分院帽一样，他说了一句格兰芬多，然后就啊很好。智慧勇敢啊，你很勇敢，我很勇敢，然后当时我是勇敢的，然后我就勇敢我不怕，然后滋扎进去，哇，何以停住，然后那个这个催产素一打，说啊我可以的，就一定要带东西，姐妹如果你们有人带着，一定要带好手机充电器，虚假的生命线是那个是输液这条线，真正的生命线是你的手机充电器，
手机
没有这个手机充电器你就什么都做不了，真的，因为你这只手是废的，你就一只手正好可以用来玩手机。
嗯，
当你觉得这个滞留针大不了的时候，你可以两只手开始玩手机。
嗯，所以你没有带手机充电器？
我带了，这就是最完美。早三星期就是在三十六个月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充电器放在我的包里了，
就那个，
因为它待产包要只有几
个
好，这些功课小红书上多的是。就生孩子就该怎么办？要准备衣服吗？什么都不用啊，直接是医院底下买那个待产包，它里面有全都有的。
嗯，我那一天晚上，你现在还有记忆吗？
太折磨人了。哎，我已经忘记了我在那待了几天，好像待了三天。我不是凌晨三点破的水嘛，等我一系列检查都确认好了，我到床位的时候其实已经五六点了。
嗯，
五六点了其实是新的开始。
嗯，
现在开始就是差不多医生也来上班了，给你做检查，发现你完全没有开，也没有开始规律宫缩，就给你挂那个催产素，就给你挂着。我进去之后，后面立马也来个产妇， 然后他也推进来，然后其实这个时候老廖一直在门口嘛，然后家长都已经回去了，是我妈甚至都已经买好订好了回去的机票。
哎怎么
我妈是在我生完之后买的飞机票，还是
生完之后你妈妈先回家了？
嗯，对，他们先回家了，然后先回家休息去了，然后因为
就大家都在家里等着嘛，说生不生嘛，那几天就天天我会问今天有动静吗，没有，今天有动静吗。对，
当时是七月几号的人，反正就是然后老廖就一直在门口等着，就万一什么的要签字。
嗯，
然后一天过去了完全没有动静。当时产房虽然四个床位但只有三个人嘛，后来又推进来一个人，过了一小时他就被推走了。哦，怎么了？他马上就要生了。我说什么人这么快？他二胎。我说哦，立马就退去打无痛了。然后，生完都走了，我一点动静都没有。
嗯，你们产妇之间会唠嗑吗？
会，而且就是因为我是推进去的时候，我是个新人。
嗯，
然后有人在那儿已经打了两天催产素了，
嗯，
他们已经熟了，在后面互相唠嗑，就开始竖了耳朵听，因为。感觉听着你耳朵里都跟八卦一样，
嗯，
就比如说那个人是个二胎，然后在我靠左边，我虽然见不到那个姐姐，
嗯，因为有帘子啊什么的是吧，
对，嗯，然后但能听她说她是一个她还不到35周，
嗯，
她的小孩，然后她是个快40岁的人，
嗯，
然后什么状况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她痛的时候喊出来的，说医生给我打无痛吧，我都快40了，真的不给我打无痛吗？然后就是让我剖了吧，帮我剖了吧，因为她真的很痛，她可能忍痛力比较差。我当时就是我毫无感觉，我是不是跟你主说过那个姐姐一直在熬，
嗯，
然后她从下午3-4点开始熬到了凌晨3点多，然后被拉出去，
嗯，
顺产，还是顺产，
是的，嗯。
然后因为他的整夜的嚎叫导致我一宿没睡，
嗯，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体力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下降了，因为我刚推进去的时候我好像人被打了兴奋素一样，很期待，很兴奋，很兴奋，但一个晚上没睡之后其实你已经很蔫了。
对，
然后我是到第二天才开始有规律宫缩了，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整个人进入一个战斗模式，因为就是如果你3天内不自己顺出来的话，你就是要剖的，
嗯，
那你就是你痛也吃了，你还得剖，
嗯，
很不爽。
心里的预设是想要顺产，还是想要说有什么预设？
我都行、
嗯，
就是怎么快怎么好。我想赶紧结束这一切，让我回出去跟家人团聚，
嗯，
因为一个人待着真的是很无聊，而且很其实很害怕的那种。然后就说医生，我是个很勇敢的人。给我开到最大吧，给我飙上去，然后把宫缩素咔一下就开到最大，甚至就是打了双份的宫缩素，
嗯，
然后就7月3号，我一定要在这一天把它生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好日子。因为这是我隔壁姐姐那床推出去后又进来一个姐姐，她说我要在7月3号生，因为这是一个好日子。我说好，哦，好日子，那我也来蹭蹭这份好日子吧。7月3号就今天了。
所以你都是在病房里听到的这些信息是吗？在自己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都没有，
啊，我第一次发现北方人原来真的很能唠嗑。
那当然，
因为我不太会唠，我只会跟医院，我只会跟那个医生说，医生，
嗯，
有了嘛，机指，
嗯，
就是开机指了，
嗯，
开机指了。他说你这两指，那开机指之后能那个，哦不是，你这还没开指呢，
对。
你这还没有把什么，就是脑袋还没有从宫颈口上下来呢，就这种情况。因为你开3指了，你觉得你打无痛了，
嗯，
然后我就等着，我完全没有跟医生说，医生就不断的过来帮我做内检。大家知道内检是什么？
所以你的人生是从内检开始重新又别开生面了，是吗？
因为你进去了你就得内检一次，内检就是医生会把手伸进你的底下，然后去看看小孩的头到哪里，然后头又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我生的时候进去应该是周6的晚上，周日还是哪天的，反正有一天等我6点钟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面前站了一大群人。那是我地狱的日子开始。因为周一，哦，生的时候7月份是暑假，
对，
好多好多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就是那个产科的什么老大夫带着一群实习生，呼啦啦来了一群夹着护士，大概20多个人站在我的床前，然后看分析这个产妇的状况。医院是8点熄灯6点起床的，5点半得开始起来，就开始起来洗屁股。就你的时间，就我 你们知道我是十二点睡，我是晚上十二点睡，早上十点起的人，
嗯、
突然间变成了八点多熄灯、五点半起床的人，有多痛苦？
嗯、
然后晚上之后，当天吃完早饭回来躺一边挂着工作书，忽然间来了一群人站在你面前，干什么？他们要内奸你，你是内心很希望内奸，因为你想知道你到底开了几指了。当那老大夫检查完，就是就把裤子就完全没有穿裤子，就把腿张开。然后你看着他，他们也看着你，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就在你的床前分析这个病人什么样的状况，还有而且是早晚各一次。
你是在什么的时间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在心理上过去了？
没过去啊，谁说我过去了？我不会忘记这个画面的，
嗯，
就是就所有人很心疼的看着你，你知道吗？然后医生看你的表情也是很心疼，因为那些是研究生，也是一些医学界的嫩瓜样子。老大夫一副啊啊啊，分析完，然后就去下一个了。
唉，所以是病房里每个人都是要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吗？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别的处理手段，反正我是一个在开指的过程。
嗯、
所以正好是需要内检，
正好是被大家看到的。
对，嗯，就是，但无所谓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把自己当人看，
嗯、
因为你进了那个待产房，然后你本身就是要裸着的，就是把，就是要一览无余的，
嗯、
这样比较方便那个医生操作。我本来以为那是最不文明的时刻，就是。最就是最不像人类的时刻，其实你生完之后还有
一段时间，
但是然后反正两个晚上，然后七月三号晚上就必须要去生了，因为指头也开起来了，因为再不生就得剖、
嗯，
不然过了三天你就会容易发生宫内感染。
嗯。
哦，对，我们头天晚上那个就是没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是床位在门口吗？
对，
我能听到。就是别人在外面生，因为那个生的那个手术台，也不是手术台吧，就是那个操作台，就在对面、
嗯。
然后你能听到大夫在那大喊：“使使劲儿，使使使使使使，好，呼吸呼吸，调整呼吸啊，我们再来一遍。”我就声音很大，然后产妇。医生，我不行了，把我剖了吧！鬼哭狼嚎的，
就你是在门口能听到整个过程是吗？
完全可以，我都能知道生了几个小孩啼哭，我都能听到。对，而且不止一个产房、
嗯，
产房可能有两到三个。然后那天晚上可能是好日子吧，就生了好几个。
嗯，
然后我是完全没有睡着，加上我隔壁那姐们一直在那说：“医生把我剖了吧，医生把我剖了吧”，就完全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我是昏过去了。
对，
一点都不痛，但是困昏过去了那种。
嗯，
然后就一直等着医生再来看我，问问医生我现在什么状况。医生，那个现在我什么时候能去打什么什么？因为你第一次生孩子，你是不知道多少疼才是你能
正常的一个忍受范围，
什么宫缩频率什么的，你是没有经验，你就无法判断这个事情，你只能靠医生不断来看你，但是。他看过你一次之后，你觉得过两个小时你就不会有变化，然后他也就不怎么来看，所以那段日子是很难熬的。然后我就提就是把那个宫缩素开到最大，就战斗吧，我是个格拉芬多的人，我要开始勇敢。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最后七月三号也过去了，
好日子没有
蹭上，但是就到七月四号、嗯，好消息是那天晚上好像生的人不多，
嗯，
就他们会提前看那哪个产妇开了几指可以打无痛，今天晚上可能要生，然后就会被关注一下。头几天跟没人来理我，然后那一天突然就有个医生搬了个凳子坐在我对面，我知道他是我的了，就是我今晚一定得生，不是三号就是四号了。
嗯，
然后那个医生就很负责，一直坐在我对面，是个女生，但他没有资格来判断我要不要打无痛什么的。
嗯，他是就是盯着的那个人是吧？
嗯，
就他不是你的那个负责生育或判断的那个
医生。对，然后差不多开到两指半，在那个七月三号下班之前，
嗯，
主任又来查了一次房。他来看我的数据之后，其实我才开了两指。
嗯，
然后我说医生， 因为我开始学隔壁那床的姐姐，啊，我疯了吧，我快受不了了，好痛啊！我已经当时可能我当时真的很痛，因为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个疼痛的感觉了。然后说那行吧，打无痛吧，我把我推去打无痛。无痛就是在你背上扎针，你要蜷缩在一块，在你背上打，脊椎上打那个麻药。
嗯，
打完之后你真的是飘飘然。
我记得你好像那时候给我发 QQ 说打完无痛以后就好多了，
就人上天堂了、
嗯、
就那种当时流行什么像云端，然后脑子里全是像云端一样。对，但是当你开到七指八指的时候你还是有感觉，就还是会痛、
嗯、
那是那个痛，就是他就说这是想拉屎的感觉。开到十指然后你就能去推去产房了嘛，但其实这段时间也过了很久，直接就是到了直接到四号的凌晨，
折腾了一个整个晚。
嗯，然后那天晚上也没什么人生，然后就我就被格外关照，然后那个瑜伽球也让我来这边颠，然后让这个孩子赶紧出去，然后那种状况。其实我到产房产台的时候我才开了九指半。
嗯，你是开始比较慢的那个。嗯，
对，后来我又小红书上去搜，我说就是那是因为你的子宫的动力不足。为什么子宫动力不足呢？是你平时喝凉的太多，你吃的太寒了。然后心想好像那寒就寒吧，现在喝着冰
的，拿了一个咖啡做了一口冰的。
对，你咖啡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伤害子宫的。你现在知道痛苦了，什么大不了，下一胎剖吧，还是就那种，
嗯，
也就当时就是为什么非顺不可呢？就是就心里有这种感觉，但就是可能那相信医院呗，医生说顺就顺呗。我看人家隔壁都是不足月，然后。都高你快四十岁的人了也不让他剖，那我年纪轻轻的有什么资格呢？是吧，你不是巨大儿，你又不到八斤。
嗯，你这现在是过来人了，就是你其实在当时的时候还是因为你这是第一次面对这些概念，其实并不知道它实际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对对、
嗯、
而且你不知道到底会有多疼。
嗯，
其实就是疼一下你无所谓的，
嗯，
但就是漫长的疼痛让你很痛苦。
就之前我看了一个概念说疼是短促的，但是痛是长久的一种拉扯。
对，
嗯，
那你像平时被火撩一下什么的，我不是被咖啡烫伤过、
嗯、
然后其实那个很钻心，巨疼巨痛巨痛，还好就过去了，然后人就缓过去了。但真的是生孩子这个痛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那儿，给你反复，就是隔两三分钟，隔一分钟就开始的那种这样疼半小时。
你自己现在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开始要准备生了吗？
一直在准备，我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刻发生，因为我一直想缩短我的痛苦的时间，就反正都是痛、
嗯、
长痛不如短痛嘛。
就一直就是都已经在这种耗费自己体力、
啊、
忍痛的这个时间上了、
啊、
是吧。
就我已经是到了第三天了、
嗯、
就是再不生我就去剖，那多不划算是吧。就是然后九指半了、
嗯、
我心想我再不生万一后面的产妇一上来医生又被排走，那我更来不及了。然后我就心想赶紧的，就是医生我觉得我 OK 了。他说真的吗？你好像还没有，你才九指半。说我想 OK 了，你真的吗？你别到时候上了产台的时候你没有力气哦、
嗯、
我说，然后我觉得我 OK 可以。但坐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力，
嗯，
就发现就聚到进了产房之后，他觉得嗯要不你还是去颠个半小时吧。
嗯，就是你还看起来还没有真正的做好这个准备。
对，
嗯，你心理上做好这准备了，但你身体其实在医学的那个数据上来讲
没有
完
全没有。我心里已经是、
嗯、
心里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就完全就早就可以生了，身体没有，没想到还能更疼，就那种。
嗯，就是生产的这个过程中整个心态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是来不及去分析你当下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了、
嗯、
你只能是一股脑子往前冲，就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下勇气。我在生孩子之前可能还在啊死亡是什么，但是生完之后就冲吧，就是那些来了你根本来不及思考，就那一瞬间来了的时候，只有就是都不给你那种，比如说你去打电脑你会有下一步那个选项就等着你去按，你都没有等的时间、
嗯、
它会自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周围人在你都是乱七八糟，你身上插满了管子，其实我身上还插了导尿管、麻醉管，然后那个缩宫素，检测心率的，然后检测宫缩的，身上全是线，呼啦啦的，然后你怎么上台子怎么样的。其实陪你生的也就两个医生，又是凌晨，
嗯，
你又学过专业的知识，你又知道你是不能大喊大叫的，因为只会浪费体力，
嗯，
之前的产妇有生一个半小时但是没有生出去的，接着努力的，那多难受啊，是吧？那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原则，就是长痛不如短痛，我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使劲浑身解数把这个孩子给拉出去，因为当时是拉孩子的感觉。
嗯，
就是无论怎样就是拼了，是螺丝是吧，奥利给干了吧兄弟，就那种状况，
这太拧了。
既然
主要是这个思路真的太拧了。
然后我跟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干了吧兄弟，管他呢，赶紧的，少废话，上。就这个，我说，他说你确定你现在急救值班哦，那不怎么样哦。我说那你别到时候又临阵退缩。我说不会的，临阵退缩我就跟你姓了。其实没有这种话，差不多是那种心理状况吧。
心态是这样的吧。嗯，
好，上了台了，准备了，开始要开始使劲了。
嗯，
妈的好像很痛。就是，但是使劲那一瞬就是你得真的很费体力，因为头两天没有休息好，然后导致中途就是体力也不是很支，但是我真的很拼。
嗯，
就他让我使劲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使劲，就是差不多我这辈子没有花过这么大的力气做一件事情。
嗯，
就导致有多使劲呢，导致我脸上都已经爆红丝，
血管
脸上的血管全爆掉了。这是因为我使力使错了方向，但是我也在使力。
嗯，
对，差不多是这样。整个生产过程是半小时，比其实很快。
对，
因为我真
的
是在全力战斗。其实这样，就是我用了几次力之后，先施了三次力，然后包括有医生直接跪在了我旁边推着我的肚子。
嗯，
我本来妊娠纹还没那么多，被他一推，我的妊娠纹又翻了两倍。但无所谓了，这个时候你还管什么妊娠纹啊，是吧？
赶紧生了。
他就在推，就是往下扑你的肚子，然后你就是那种便秘的感觉，就是想拉一坨巨大的大便那种，然后使劲脚蹬，我甚至还差点把那个脚，就是手术台那个脚被我蹬嘛，然后蹬给踹了，因为力气太大了，就那种，但就是要力气啊，然后伸，其实浑身力气发力发错方向，
嗯，
但总之，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5到20分钟吧。然后因为宫缩的周期可能是30秒吧，然后你伸可能是，然后使了几次劲了之后，你的眼睛是冒金星的，而且你的那个氧气管其实我已经吸不到东西了，因为我的鼻子里跟堵了一样。
嗯，你的这个使劲的方向应该什么鼻窦什么之类，应该是鼻腔压力很大，
你完全呼吸不过来，你眼睛是黑的了，已经宫口已经开全了，然后头也露出去了。录了一点点，看到头发了，然后医生就跟你说了，就是我看你的体力也差不多到极限了，我现在要给你侧切，就是我说，哦，你给切了吧，赶紧的，少废话，就是但是为了防撕裂，就是你还是要配合我们的
指令
。中间就大概停顿了大概2分钟，然后帮你打麻醉，然后处理侧切口什么的。然后就要开始，好，我们重新要开始使劲了。我说好，来感觉了吗？因为那个感觉宫缩，其实我宫缩一直很不好。
嗯，
它只能靠那个一个波形来判断你宫缩是不是来了，然后但你自己要有感觉，然后来了吗？然后开始再使劲，这过程又过了10分钟，孩子就出去了。但有一个很惊悚，就是你后来不知道，因为孩子投出去了，你是很轻松的。
嗯，
就是你好像结束了，但好像那个医生突然间严肃了起来。
嗯，
那一瞬间，但是你躺在手术台上，你完全不能动，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你能看到那个医生的手部在动作，快快，然后这边来，然后你这边手这样，还有来我来，然后再有一个东西在你的底下被转了半圈，
是吧？
对，转了半圈。在那边停滞了大概0.5到1分钟，因为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当你伸出来那一刻就直接被拉出来了，没什么。但是这个小孩出去一点之后又被卡住了。
嗯，
然后后来我知道这是当时在接难产了。
嗯，
就做一个旋转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把它给拽出去。真正拽出去那一刻，你就是完全轻松了，就也不是轻松了，就是你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了。
你有在那个时间什么期待啼哭啊？
管他哭不哭呢，结束了这一切，一切都是收尾了，就是轻松，就是没什么了。剩下的如果说你刀口疼啊那些啊都再说吧，无所谓了。
嗯，
这一刻为止，就你的阵痛到此为止， 就是你的人生就完全 easy 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做的很不错，是因为我在半小时内就结束了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人家可能花了一个小时什么的，但我半小时就结束了，一点点侧切无所谓嘛。
嗯，
然后就是抱小孩，然后小孩就被抱出来了，然后就能看着那个小孩哒哒哒哒走过去，可能脐带，因为剪脐带那过程你是看不到的，然后抱去那边处理，
嗯，
然后擦。然后就开始有哭，他哭声不是特别响亮，也就哭了两声吧。
嗯，
就我们家小孩不太
是非常乖的一个
宝宝，不
太
哭，
嗯，
就不太会闹腾。然后再抱过来，然后抱的时候他会，医生会说来跟妈妈贴贴。
嗯，
然后你就看到了他第一眼。
嗯，什么感觉？
真他妈丑啊，像个猪头一样。这什么鬼，怎么跟他爸长得一模一样？
对，
就那种怎么能这么丑。但还好，其实真的嘛，无所谓了。就剩下那一刻，我内心是很失望，
嗯，
你知道吧？因为他完全，因为你想象过可能是很漂亮的宝宝，
嗯，
然后生下来可能会有点像自己，那长那张脸就是自己老公被打成猪头的样子。
突然感觉又能生了，是吧？又有力气了起来。
对啊，然后就是后来就把他照片发给所有人看，嗯，所有人都说，嗯，
真的，
你的基因没吃饭吗？就是跟他爹长得一模一样。当时可能那肿的嘛，因为他被产道被挤压过，脑袋又很尖，
但神态真的
那样肿的，
嗯，
真长得太像。
生孩子的时候，我总会想说是啊，可能老公在旁边，然后手握着，或者是什么接到孩那个，他会记录这整个的这个过程。
对，然后看到什么产出的那一刻，会吓到晕过去。
对，然后会他会觉得哦，我自己的孩子，然后看到我的妻子，就我会有，就我莫名其妙听你在讲的时候，我之前是有
这
个视角的感想的。
然后可能是北京的问题，嗯，因为我刷小红书。刷别的社交平台也都是能看到，就是一个护士抱着小孩出去，对所有的家长说：“
嗯，
恭喜大，恭喜你是一个男孩或者女孩来，爸爸先抱。”
对对对，
有这个场景，但在北京完全没有，可能还是疫情的关系，疫情之后这些都特别严。
嗯，
其实老廖在我打无痛的时候就已经特别着急了，怎么样打上了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能一连串给我发这么多消息。
嗯。嗯，
他的门口一直在听着，因为当晚生的人可能不多，可能我当时只有我一个，
嗯，
然后他能明显听到那个，他能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
嗯，
而他还录了下来，因为他一直
在关注，
对，一直在关注，而且我生念很快，然后我说我进产房那一刻他就开始录音，
嗯，
他能录到了皮皮第一声哭，还蛮用心的。然后就是医生没有抱任何小孩，就医生直接出去推开门对他说啊。恭喜你啊，是个女孩。
嗯，
然后几斤几两，然后生的时候有一点侧切，然后发生了艰难产，但是没有任何问题，可能肩部以后有问题，但是马上小孩就能长全之类的，说出来，
嗯，
说出来。然后我妈就是她问什么胎盘怎么处理，
嗯，
要不就是销毁，要不就是捐赠，然后随你们便，你们要不要拿回去，就是一般居然会有人把胎盘拿回去，
会的，对，嗯，
对。然后就剩下就是因为你在麻药的
这些事情都是你在之后跟他们对的信息了是吧？
当时就得问清楚啊。
哦，是有问你是吗？
嗯，当时在场，
哦，
就是那个在那个还在台上没下来的时候就得，
嗯，
就得跟你问清楚，
嗯，
然后在你缝合伤口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完成。
嗯，
在你缝合伤口的时候包括你跟孩子贴贴，因为你是麻药嘛，就完全感觉不到的，你腿要持续张开，就是最后几步你不能松懈什么的，总之就是听着医生走，相信医生，无条件的就是把命交给了他们的那种感觉。
嗯，
但还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
你可能生之前也看过很多什么产妇大出血啊，羊水栓塞啊那种，但老实说那个时候状况就是战斗吧，无所谓，我选了这家医院我就相信这家医院，我去了这家医院就是为了保证我的命不退掉的那种。
对，我感觉你这一块确实是特别勇往直前，
冲着母子平安去的，我跟你讲。
嗯，你就自己一个人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过程。
对，真的是没有任何，没有人来能来陪你。其实我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陪你，我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可能会变得更脆弱，我觉得。
你会更多的情绪，更多的思考会在这边。
对对对对对。其实包括我上次不是留了嘛，然后掉过一次之后，
嗯，
那一次我也只是也没有让家长来照顾，只是关起来和老公完全度过了这段。
嗯，
然后羊也是，就是其实我不太喜欢自己特别狼狈的一面
展现给
家里人吧，
嗯，
除了最亲近的那位和猫猫之外，应该都不会。
是的，
嗯，因为都还挺抗拒的。结束啦，然后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然后宝宝在旁边贴贴，然后接下来就是 产后的部分。
嗯，
第二天还是因为宫内感染，小孩就被抱走了，然后你就被赶出了你的高级病房。是这样，他们讲究科学养娃，科学养娃就是讲究母婴同室，那是一个空调打得很低，然后你也可以光脚，就是啥都不忌讳的一个四人病房啊，是个崭新的楼。
嗯，
除了就是门外会有一些生产的声音，但其实还挺安静的。然后小孩的哭你也觉得很可爱，因为你刚努力完成的东西嘛，
嗯、
还能跟他贴贴。然后他虽然吸你的奶很疼，但是你也很幸福。但问题是，小孩一被抱走了之后，你就不再是母婴同室了，你要被赶走。说什么玩意儿？凭什么小孩不在了，我就没有母婴同室的资格了？小孩。婴儿一被抱走，母亲也没有资格，也要被赶到老楼去了。总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又被推到了一个老楼，老楼就是妇科病房。
嗯，变成了一个
妇科。你知道什么叫母凭子贵吗？
okay.
你知道这种感觉像什么？就是我用比喻的话，就是就像甄嬛生了孩子，被赶到了甘露寺。
嗯，
然后那个是六个人的病房，然后对面是有那个来保胎的，也有人流的，也有。引产的那些其实都有、
嗯、
然后你是那个因为侧切或者然后在这边看着的，然后又剖的，反正全都集会在一块，那些没有小孩的人和生完小孩的但是没有小孩的人、
嗯、
全都集合在了一起，然后六个人，
其实还是，
然后我隔壁又是那个
照料吗，
我隔壁又是
那个
姐姐，
就是
说啊又是你，我说、啊、你脸怎么了，我说我脸爆了，我的眼睛也爆了，然后两个然后在那边、嗯，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吸奶，然后我说我要当自己的奶柱，我要产奶最快，又很疼，看着真的很疼、
嗯、
但你得忍。
嗯，
但这点疼算什么呢，我跟你讲，这个疼痛是你可控的。
嗯，
然后就是你现在不疼你会不会更疼，所以你就那边没得吸，那边吸，那边吸奶，吸来之前他们说的好好的，说这儿会比较安静，因为没有婴儿。结果那个老楼上在装修你知道吗、
嗯、
一个大大的镜子上面在滋滋，行吧，就是漫长的等待出院的时间。生完之后在那个甘露寺的那个病房、啊
嗯、
就是所有人都不穿裤子，你上厕所，因为你生孩子你会流很多恶露嘛，就会流血嘛、
嗯、
你上厕所你腿里夹着一张纸，然后夹夹夹夹夹夹夹路过所有的病房，所有的病床前走到了厕所上完，然后再夹夹夹夹夹夹夹路过所有的病床，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回到你的位子上。就是短短几天，我的屁股，我对着所有人敞亮着我的下半身，你知道吗？就那
经历了前30年可能没有得到的关注度，是吧？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哦，我打开了，我放开了，算什么呢？然后包括你吸奶，你得把胸部给露出去，
嗯、
你几乎就是敞亮给，就跟裸着没有区别。然后 everybody 都这样。
嗯，
我本来是那种去游泳然后去换衣服看到奶白花花的一排屁股和白花花的一排奶子，我就会自己回避掉的那种回避眼神。然后我已经啊已经能看了，就是能接受别人来看我，但我还看不了别人。
嗯
嗯。然后最后就是你出院就是你要换上自己的衣服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好像脱离了原始社会，重新回到文明社会了。
嗯，
然后迈出去，然后就好了，
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
就小孩不在，没有别的。
嗯，这次就整个生育过程其实是还蛮不常规的感觉，就很多时间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
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我差不多在医院生了3天，住了
4天
4-5天，反正一星期一个人、
嗯、
靠着一个手机和一个手机充电线，然后就这么结束了。就最后几天过得很垃圾，就心情很沮丧，因为没有小孩，就成果看不到。
因为别的很多人可能就那几天是在跟孩子不断的交流啊，然后在感受这个自己成为新的这个、啊、身份的这种状态。然后那几天其实你就是经历了过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然后
但是成果不
知道是什么样子。
还有就是破水之后48小时内不生，它有感染的风险，它为什么非得让我卡在第48小时让我去顺呢？它为什么不能提前呢？如果没有这些他是不是不会感染？然后之后就是小孩发生的一切问题你都会归责在自己身上。
嗯，
这个你再跟我说是大自然选择，虽然理是这么个理， 但你心里不会这么想。
嗯，你就去月子中心不也是自己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孩子才
对，那段就是地狱时刻，那段是另一个地狱时刻。
嗯，
太痛苦了。我当时很崩溃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小孩在30天内每一天的变化有多大。
嗯，
你没有眼睛你看不到这个，而且你去儿科病房你不能去看。
嗯，
就你在这几天时间你小孩一切信息你都不知道，你只能看一个个的报告单，那个数值又久居不下来。
嗯，
就他一直很糟糕，甚至还有反复，这个是很崩溃的。你就感觉你失去了他第一天，失去他第二天，第三天，等他出来之后你都跟你第一眼见到那个不一样了。就那种你知道小猫咪生出来的时候你一天看着一天天长大多好，然后到你自己的小孩你发现再眼看他已经是过了10天的样子或者7天的样子。
嗯，
就感觉你错过那几天好金贵好金贵的。
嗯，
这不是你什么这几天很痛苦要吸奶啊，吸奶那些开奶那个痛虽痛那算什么呢，就比起看不到小孩的痛苦那个更痛，就你没有。
嗯，
你能给到的点吗？
嗯，你觉得你是对孩子占有欲比较强的一个人吗？
我生完之后我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都是自己在带，也没有，
嗯，
除了月子中心之后也没有请育儿嫂，也没有让家长过来，就是我和我老公自己处理这个小孩。我觉得多一个人参与都是在让这个就让这个三口之家会变味道。我比较享受比较私欲的家庭生活。
嗯，
就是我觉得哪怕我妈妈过来也好，
嗯，
那都不是你自己的节奏。
嗯，那小孩有没有打破你之前的生活节奏？你感觉
我不是跟你讲过我本来是个屁人，我现在变个 J 人了吗？
开始有计划。
就我原来就是随心所欲，我能睡到几点起，然后现在开始我就是开始计划，哦，到点了他应该做什么事我应该做什么事，如果不做这件事就来不及了。
嗯，
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在意这件事情你要自己去做，你等不了。比如说你会觉得啊，这个时候应该让老公去做啊，你要等他呀什么的，我觉得不要等。
嗯，
这个时候不能说啊为什么老公那时候没有派上用场，实际上是他在别的地方已经帮了很多忙了，而这些是你要的东西，你要的话你得自己去完成才是最当下就是最快的最效率的。浪费一秒就时间很金贵很金贵，我现在是，
嗯，
还想着呢，还哎坐月子的时候玩什么游戏比较好呢啊，完全没有时间。
那个我忘了是哪天了，你给我发信息说现在真的是觉得有些事情自己不可控的那种状态太糟了，很多事情的决策都要经过别人的确定然后才能推进。当时觉得我说哦，欢迎来的感受到我的人生。就有一种好像人的长大就是一种在失控中然后慢慢再找到自己可控的东西，再重新回到自己想要的节奏去达到平衡的一个过程。
但我整体感觉我生完之后比我怀孕的状态要好很多。
嗯
嗯，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状态虽然每天睡觉有点被打断，但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还挺全力以赴的那种感觉。
嗯，比以前其实更有一些冲劲或者专注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就好像有一种碰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情，我还在接受这个挑战。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是蛮少真的拼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的人，
是吧？
嗯，但是就是这次整个过程，我这次小姐真的很棒。
那
对，小姐真的很棒。然后会觉得很多事情你在这之后能知道那种往前冲的那种感受之后，我还蛮期待之后就是这个新的版本的小野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当时生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太帅了，天哪，
嗯，
我太帅了。后来就也不怕了，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什么面瘫什么身上有疤什么什么一些比如说那身上你一些留下了什么长大以后会变得不好看啊什么，这些在你心里都不在意了，老实说。
嗯，但其实我那天听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可能只是这个阶段的你，
也有可能，
对，可能下个阶段你还是会很好的去把自己的这个节奏掌握回来。
哎，我当时怎么比喻的，就说就本来以为你是张白纸，就不舍得再往上面描，一笔都不敢描。
嗯，
生怕自己留下什么然后以后会后悔， 然后你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拿着毛笔在你纸上啪的来了那么一记，然后你身上那你一笔下来之后你接下来可以画很多东西，就是你有胆子了。
嗯，其实
真正那种感觉
其实是把你的一些束缚解开了。
对，
你可能会以后进入到写草书的阶段。
我给干了吧，管他呢。
嗯，
就是什么孩子都生过了还怕什么，就那种感觉。
是的，目前就是宝宝真的好可爱。
对，
然后就是我上他家去碰这个我这个干女儿，然后这小脚丫真的那种婴儿般的皮肤的那种就是丝滑，然后在他啼哭的时候他那个所有的表情，我就真的觉得我就哇，这种可爱真的是不能抗拒的。然后所有人对他说话的时候都会那种就是起到一个就是调子，
就是声音会变尖，
对，变得温柔了起来。
小宝贝，你就变成这种娘里娘气的嗓子。
对，
小猫咪。嗯，
然后我那天就看嘛，我说就感觉他的腿很长，就觉得以后好像会变成一个大高个。我每次其实觉得生命的特别的神奇的地方就是明明那么小的一个 baby 是怎么能长成那么大的一个人。
我到现在回头看，我还他真的是我生出来的吗？这是个什么东西？他跟我有关系吗？还是有这种错觉？
对，就是
看的时候，
我因为没有办法说现在经历到你的那个阶段，然后去到这个过程，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在想这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难想象了。对，所以每次都觉得这种是一种就神奇的时刻。尤其小野在我的生命里是什么？就是小野的结婚，我的朋友圈里很多人都是
什么？他居然会
结婚？对，
什么？他居然是个异性恋？
没有，就大家会觉得你可能不是很容易结婚。
对
对，然后现在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讲说小野结婚
什么都生完了，
对，说小野就生孩子了，就大家会觉得哦，人生的真的进程非常奇妙，就不要给做很多预设。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在你的这个生活里头，我觉得我也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启迪。
对，我几乎就是当我想明白要去领证的那一刻，就是要结婚的那一刻，我把后面会遭遇的事情都想象里面遭遇
遭遇
就心理状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觉得自己的搭档合拍，自己的队友 OK 能承受得住，然后就
开了这个副本，
对，开火车一样，很快的就把一切都结束了。既然你想好，你肯定是趁早嘛。
嗯
嗯，然后那之后，我就经常跟我就变成了过来人，然后跟一些结婚的人，但是还在犹豫要不要小孩的人，就会跟他说，如果你准备要，就尽早要。其实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嗯，
你因为微博上有太多的人在那边说啊，就是现在医疗很发达，35岁什么，老实说你生是都能生，但你恢复起来可不是一件事情。但这个还好啦，
反正就总是要相信科学的啦。
对啊，还是对相信科学啦，然后相信医生，然后不要相信家长。
时代不一样了，对，
最重要的就是你确定好你的队友是 OK 的。
对。
嗯，不然你就是一个人独自承受，其实没有，其实还是因为家人和一些都在背后在微信上都在网上给鼓励的很多，不然你会觉得也没啥劲儿。对，
嗯，
对。
你觉得经历完这些事情之后，对你在之后说创作上啊，或者人生感悟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吗？你现在回头可能看一些作品或者是在创作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哪些地方有不同了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可能看一些关于亲子类的作品会有更大的共情吧。
嗯，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也是怀着孕肚子很大的人，差点滑了一跤，我都忍不住上去要去搀扶，就是为他们提心吊胆，就觉得，
嗯，
哦，有的不是前段时间那个有首歌很流行，是赵磊的什么我穿过什么尼罗河的河堤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嗯，
然后他讲了一首是那首歌，我听着听着好像还挺有感触的，就会在这方面母婴这一个圈子里面忽然间被打开了一个细胞去共情那一批的状况，然后受不了一些信息，就比如说谁家小孩出事啦，
嗯，
然后多大的是没有保住啊，就那些完全听
不
了
是吧？嗯，
就你看不了了，看了就会啊，
太
跟他一起哭，
嗯，
受不了。
我记得当时看 Papi 忘记是分享哪个电影里面了，我不太记得他说的是哪个电影了。说但是说那个桥段 当他是个母亲的时候，他觉得那个桥段真的处理太好了，就是他非常的明白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母亲为了孩子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可能很多年轻的人其实不经历那个这个时间，他们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共情的力量有多大的。对，
可能别人眼里有东西，但是我不觉得是一种母爱在我身上，因为我自己没有感觉。
嗯，
到别人眼里我不知道有
没
有。什么母性的光辉，我觉得我自己还一般有。我觉得我现在嘴里说的那种勇气可能就是你们眼里的那种什么，
嗯，可能是
那种感觉。
对，虽然在这个事情可能对关乎于你更多，而不是说是只是针对孩子而已。嗯，你会想说说之后自己再做点什么东西，说给孩子一起记录啊或者共享吗？
哎，这个问的好了，一直有，但是完全没有时间。就是老实说工作和孩子勉强能平衡了、
嗯、
再加上你的娱乐和创作那是不可能的。你想什么呢？
好的，嗯，
只能说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头的时候慢慢的怎么咀嚼出来。
嗯，
除非我养娃养腻了，然后叫了又叫了那个家长或者育儿师过来帮忙，然后再看时间。不过我叫他们来肯定是我自己想出去玩，并不是我想创作。
OK，
现在两个月。
嗯，我再问个尖锐的问题吧。我知道老廖很喜欢女儿嘛，
嗯，
新的家庭呢组建起来之后、嗯、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家庭关系会有什么变化吗？
嗯，你会吃女儿的醋吗？
吃醋倒没有、
嗯、
我会觉得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观点、
嗯、
就是很多事情得自己去做，
就
是
OK。
明白吧？
明白。
就你不能指望那个人还能顾得上来帮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你觉得这件事情要做你就自己去做。还有就是带孩子是那种跟和尚挑水一样、
嗯、
你一个和尚挑水有水吃、
嗯、
两个和尚抬水吃、
嗯、
三个和尚没水吃、
嗯、
所以你就不要叫别人来帮你们、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因为那也是因为我们都在家办公，所以才有这个东西。
对，如果考虑到说像其他说有通勤啊、嗯、或者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
对对对，
其实被分散掉了，还是蛮难处理这个新的平衡的。
之前还有个话题，不是你愿意牺牲三年的时间去博个事业吗？
嗯，
就比如说你在事业上升期，
嗯，
但是你有了小孩，你要陪小孩还去工作，
嗯。但这种话题说实话就在我的这个世界里现在就是你没法真正的衡量这个事情，可能都到那儿了以后你才知道那个当下的决策是什么样的。对，
反正我知道我们家那位就是宁愿宁愿辞职带小孩也要跟自己女儿在一起。那儿子的话另说，儿子的话可能就出去工作了，但女儿不行，女儿一定要在旁边。我现在腻的喽，
就真的我是蛮少见到一个就是爸爸对女儿就是那个状态。我看他换尿不湿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时候。
对，然后网上不是有较多的厌男情绪，
嗯，
有吧，
有的，
就叫你就是啊什么的、
嗯、
但老实说我周围的人的男生
嗯
都还可以，
嗯
嗯，就是爸爸都还挺照顾女儿的，都是女儿奴什么的，然后也可能是女儿的关系。
真的，我是感觉身边的女儿奴爸爸不要太多。
嗯，然后这么对比下来，我觉得微博上的一些情绪有是有，但是还是相对于比较片面的。
嗯，可能还是不一样吧，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生活的小圈子嘛、
嗯、
就每个人其实看到的世界现在都是在网上比较割裂的。对，
但生孩子还是一件需要做足心理准备的事情，
需要非常慎重的去考虑的事情、
嗯、最后就是既来之则来都来了、
嗯、不过我真的就是非常开心、嗯、然后我经常会跟小野现在在想，有一天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因为是小野在大学的时候的作业我有时候帮他在写、
嗯、
我那天突然莫名其妙的有一种瞬间，我说、啊、不会我要操心他以后的学习吧。就有一天突然会有一种就是一个瞬间好像未来的某一个信息撞在我这身上。
你要辅导他工资，辅导他学习。
对，就是一瞬间我觉得哦，好像小野跟老廖都不是很会照顾他学习的那个状态，没准这个事情会在我这边发生。
辅导功课。
对，
我们负责陪小孩做灯笼做教师节的礼物，你负责为什么一加一会等于八呀。
不，但是我说真的，就是看到你家孩子现在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他应该是比你会省事很多在学习上。
看着比我聪明是吧？
对对对，嗯， 好吧，
无所谓了。
嗯，今天就这样，在这个一堆听起来没有那么正统的这种分享，然后非常我自己感觉这可能还真的是就是蛮具象蛮具体的一个过程中，然后我们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未来的整个时间都需要我们作为参与者慢慢的去体验这个时间的流逝和成长的反馈。
嗯，
我觉得不是说特别可怕，就是这个事情让我真正的又感受到了一下时间和生命
对
的那种不一样的魔力，因为它在我生命中就在我的这个身躯里头流淌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感受，但是就观察这件事情，然后虽然不是说主体的这样观察，但是其实是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的时候，我们经常不是打开你那个 app、
嗯、
然后分享哇这样的好快哇怎么的，就会就不由得去被这种记录或者是这种观测吸引的。
你们有这种感觉？
对是的，就是我不确定这些事情的那种动因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真的让我非常觉得它是有魅力的。嗯，
其实也很恐怖，因为你小孩会一天天长特别快，而且他马上就会说话，然后我心里的觉得就是他一旦会说话就会变得没那么可爱了。因为就像小猫咪可爱是因为他只会喵喵喵叫，你不知道他的需求，你可以揣测他的意思、
嗯、
但小孩一旦会说话就会说我要喝奶喝奶，就会很烦。然后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一刻就是他最可爱的时刻，就他现在两月份奶乎乎的巨可爱，我希望这一时间就在这一刻停止，然后那种父母也不会变老，小孩不会长大，然后我也不会身体变得更差或者遭遇更多事情，就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
那你就多去记录这一刻，多去感受这一刻。
对，然后但是你又明显能感觉到时间越长他的生命力就越强，
嗯，
的那种感觉、嗯、但是时间越长上一辈的生命力就会越弱，有时候我就会这么感觉，就既然要生为什么要死。那天我就直接很直白把这句话问向我爸了，然后我爸就说所以我要去
健身
一会儿，徒步30天。
嗯，
嗯，对，然后就发现就是然后我妈很快的给小孩买了保险，
嗯，
就能感觉到就是生命中的线又多了一条，然后一边扣着上面一边扣着下面，然后这个像个锁链一样。
是的，
就像去年我怀的时候其实我外婆也刚走，
嗯，
你就感觉一个走了一个来了，然后你在跟着这轨迹慢慢的向前进，然后之前我还在考虑啊死亡到底可不可怕，现在看起来你后面挂着一根绳的时候你会觉得往前冲的时候也没那么感觉没在看这个深渊的感觉。
其实
因为你
的那个生命变得可就是可延续也可追溯了。
说什么就是你是我生命的延续是让小孩会特别反感的一句话、
嗯、
当你成为家长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不是在对小孩说的，这是在
对
你自
己
说的。
就
是你就是谁让中国人没有信仰呢是吧、
嗯嗯、确实是
就我、嗯、我本来还想30岁前找一个
信仰
然后基督也好佛也好什么道教也好什么都行，
嗯，
导致说现在有小孩你就觉得没有那么
宇宙探索俱乐部那个里面嘛，就是生命其实跟宇宙很多东西是相知相连的，你可能望向生命的时候、
嗯、
你也看向了大的宇宙的这个真谛。
你看、啊、人死了烧成了灰，灰变成了植物，植物被我吃了变成了奶水被小孩吃进去了，这种感觉就不是被你吃进去了、嗯，
对，所以就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来讲，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就是把它慢慢的感受下去。
还什么疫情什么核辐射不能吃海鱼，小孩都完蛋了，那管他呢，你这死活他也不就活个100年，搞不好万一什么马斯克发明什么大家都不会死了也好的无所谓。
是进入哲学范畴了，我觉得
再聊就进入哲学范畴了，总之带来的各种生活上还有思想上的一些变化都挺多的，
嗯，
很多都是展开新的一面，然后我个人也比较是期待挑战的一种类型，所以就还挺最近还挺嗨的、
嗯、
还在嗨的还在兴奋过程中还没有疲惫、
嗯、
再过一个月再看看就是那种啊又要奶娃了、啊、会不会变成那种类型的人，
放心我很多人都会在你的身边。
嗯，
好了，那咱们今天就录到这儿。
我聊挺多的，
嗯，是你的闹铃吧？
哎呦我靠！等会儿给我手机。
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可你怎记得我？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一车相遇。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枣树，每当秋天到来，我们把枣装满口袋。相见。